根据美国彭博新闻社近日的报道，中国呢正在考虑在2018年底或2019年初全面取消计划生育政策。那么中国是否真的可能全面取消生育限制？这个措施呢将对中国社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？好，接下来我们就连线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研究员《大国空巢》一书的作者易富贤博士。易博士，你好。
你好，大家好。
中国即将取消这个计划生育政策这个消息呢，目前是彭博新闻社的独家报道。那么根据您对中国计生政策的这个观察，那您认为这是否可靠？中国是不是可能全面取消这个计划生育政策呢？
我认为这个消息是可靠性是很高的。事实上2016年我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就预测，2018年中国政府将不得不彻底的废止生育限制，因为中国经常是别无选择。我这些年也一直在呼吁中国政府要尽快的这么做。
那么中国呢，它在2015年年底实施全面两个孩子的这样一个政策，如果全面取消计划生育的限制，那是不是会真的改善人口结构，来增加未来的劳动力呢？
不会的。中国需要生育率，也就是说平均每个妇女生孩子数量接近2.3，才能维持人口相对于上亿在不增不减。中国政府事实上是2014年实行的单独二孩政策，当时预测2015年的生育率就会达到1.8，但是事实只有1.05，是全世界最低的。然后中国政府又在2005年宣布2016年1月1日开始实行了全面二孩政策，当时预测2017年的生育率将会达到2.0，但是事实上只有1.0，远远低于预期。那么现在即便是确定这个废止这个生育限制的话，那么生育率也只能够暂时达到1.2左右，听说还会下降。台湾跟韩国的社会发展水平大概超前中国大陆20多年，他们在鼓励生育的情况下，2001年以来的生育率只有1.1到1.2。但是中国的话，并且我们的实行的一胎化政策改变了人们的生育观念，并且中国的整个社会啊、经济、教育、文化、城市规划都是围绕着主流家庭这一个小孩，并且这种规划将会惯性的下去。所以说即便是取消生育限制的话，中国生育率就会比台湾跟韩国还要低。那么既然生育率不能上来，那么也就是无法改善人口结构，也就不可能增加未来的劳动力。
好的。那么这项政策一旦实施了，除了人口方面，还将对中国社会带来哪些影响呢？
虽然这个取消生育限制暂时不能够有什么太大的效果，但是意义还很大的，因为首先它是规划了这个生育权利，并且为未来中国出台收养生育政策提供了可能。如果说1979年的改革开放是物质再生产的一个转折的话，那么2018年则是人口生产的一个转折，这标志着一个旧时代的开始。因为过去是认为人口是负担，现在中国政府开始认为人口是财富。所以说，如果中国政府能够大大克服的对这个社会经济政策、教育、城市规划进行改革的话，能够提升生育率的话，那么将会给今后中国几十年的经济跟社会注入持续的活力，将会改变无数就改变社会的各个层面，并且将会影响中国数十年、经过数百年的国运，所以我期望2018年就是一个尊重生命、保障人权的开始。
好的，我们感谢易富贤博士在威斯康星州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。